接下来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开始今天的讨论。这次中期选举对拜登政府的政策产生以哪些影响，又为2024年总统大选埋下哪些伏笔？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这次美国中期选举，选民们将决定哪个政党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尽管总统的名字不在这次选举的选票上，但是选举结果将决定接下来两年国会中两党的势力格局，会对美国和全球产生重大的影响。那这次中期选举有哪些看点？对拜登政府今后两年任期的政策走向有哪些影响？又会为2024年总统大选埋下什么伏笔？今天我们请到两位来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您好。还有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维正博士您好。
主持人您好，戴博先生好。
欢迎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王维正教授，这次中期选举被称作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时刻，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有哪些看点？
首先这个其中选举的话，它的背景是第一个通货膨胀是40年来最高，第二个是很多人认为说美国的民主政体受到威胁，特别是有多于100多个的候选人他是不承认这个2020年的选举的结果，第三个就是说大家很在怀疑，虽然他没有在这个选民的那个选举名单上，就是前总统川普他是不是要趁着一股这个红潮然后要卷土重来。我觉得这三个因素的话，使今年的看起来似乎是很平常的一个集中选举，看起来非常不平常。
那戴博先生您怎么看？
我的看法也差不多了。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国选民的这个两极化这个现象就是越来越激烈。大概50%就是要投那个民主党的票，50%是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我觉得今天的那个共和党，不管你怎么说，还是特朗普控制的。如果他下个星期就是要宣布他要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他肯定会做那个共和党的候选人。这个就是说明今后这两年的美国，虽然还是拜登控制这个白宫，可是美国的媒体的注意力都会在那个特朗普的那个身上，所以我是非常担心美国的今后两年会显得比较乱，这个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可是最关键的是美国的选民的分歧相当大，而不是华盛顿的政客如何如何的。
那王维正教授，对选民来说，您刚才提到的几个主导性问题，比如说经济啊、通货膨胀，哪一个是更加主导性决定他们选票的？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议题的话，要看你要问谁。如果是你问这个比较偏向共和党的这个选民的话，他可能跟你讲说，第一是经济。那么经济的话，他可能最在乎的是通货膨胀的问题，还有这个税收的问题，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政府开支的问题。第二个的话，选民他们可能会共和党选民可能会强调的是犯罪的问题，这个 crime rate 啊，然后这个可能还牵涉到就是说在美国对于这个南边的边界的这一个保护。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很多共和党的选民认为说现在这个这两年这个民主党他控制了白宫也控制了国会的两院，事实上是一个联合政府， 那联合政府的话，在别的国家可能看起来的话是比较好的事情，就是说可以大手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放手一搏。可是在美国来讲的话，有更多的共和党选民认为说应该要有制衡，就是说如果把行政当局给了一个党的话，最好国会是由另外一个党来控制。如果你问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他可能讲也是经济，但他可能会强调说这个拜登政府前阵子花了这个$3 trillion，就所谓的 build back better，就制造的这个就业机会啊等等。第二个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说这个今年暑假最高法院这个把它就取消的这个所谓的 Roe versus Wade 这个堕胎权的话，对妇女来讲，可能有一些人他们过去会留在家里不出来投票，这次有可能会出来投票。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我刚提到很多民主党选民他们可能认为说这个选民过于的分化，然后美国的这个民主的话前途令人堪忧，所以看你问谁，然后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那戴博先生，你怎么看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注重的议题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同意王教授所说的，那个对共和党员来讲，这个通货膨胀可能是最大的问题，还是有美国的那个油价一直在上升等等。可是归根结底那个共和党的很多选民就是因为他们反对拜登和民主党的一切而投了一个共和党的票。民主党的选民也是这样子，他们觉得那个被特朗普控制的一个共和党是对美国的民主、美国的未来产生一个致命的威胁。所以我还是认为两党之间的把这个对手看成是邪恶的或者是危险的这个政治气氛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是在那个乔治亚州，很多那个共和党的选民虽然他们觉得他们的参议院的那个候选人那个华克是有相当多的问题、相当多的丑闻等等，而且他的教育水平啊、他的那个口才等等根本是不足够做一个美国的立法院那个参议院的一个领袖，可是他们还会投他的票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拜登和那个民主党是把美国都是走向一个那个非常的软弱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还是那个两党的这个那个分歧太大了，美国选民的两极化是最打不过的问题。
那戴博先生，民调显示共和党将在众议院翻盘，你怎么看这是不是对拜登政府的期中考？
是对拜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最起码在众议院，我们很可能今天晚上会发生这次的这个中期选举是共和党的一个大潮，或者是说是洪波，他们会控制众议院，他们控制参议院的这个可能性也是相当大。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可以完全控制美国的那个立法议程拜登就是没有任何办法控制那个国会大厦的。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会有很多公开听证会调查等等，比如说是要调查那个拜登的儿子亨特我们都知道他本人有很多问题，就是吸毒这方面的问题，也许是在那个纳税方面有一些什么不当的行为。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要羞辱拜登总统的，或者是要保护民主党，因为是特朗普是受到了两次的弹劾。所以我就是非常害怕美国会比较乱，这个不只是会影响美国的国内的各方面的进展，也会影响到美国在全世界的一些名誉和美国吸引伙伴或者是吸引那个联盟的能力。
那王政委教授，王威正教授，您怎么看民主党能不能保住参议院？
有可能。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分析的话，多半是来讲的话，因为民主党现在在参议院里面是50-50，那当投票一样的时候，是副总统他投降的决定性的一票，那所以对共和党来讲的话，他只要能够多赢一票，就会翻盘。那参议院如果说也变成共和党的拿去的话，当然众议院的话，现在一般的分析是认为说，共和党如果要拿5席的话，并不是非常困难。拿20席以上的话，就是叫所谓的红潮。然后你看这个拜登总统他现在的支持率，就是 approval rate， 大概是只有43左右。那么甚至于比这个他的前任在这个时候你拿对比的话，那个时候他们都输掉了差不多40席。所以我觉得如果参众两院都归了这个共和党的话，确实对于拜登总统的这个立法议程 会有所影响，然后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干扰。
那王威正教授，刚才戴博先生提到，他说如果共和党赢得国会议院或者两院呢，很可能发起多项调查，拜登和他的家人亨特拜登还有政府高级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博士都很可能成为调查的目标，一些共和党人甚至还承诺要弹劾总统。那您对这类调查对拜登政府的执政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美国宪法上讲的这个弹劾权的话是有包括这个 high crime and misdemeanor， 那如果说是要用这个所谓这个叛国这个罪来这个弹劾拜登的话倒是不太可能，但是其他的说他的 misdemeanor， 比如说国会的共和党员可能会对于这个美国仓促的结束在阿富汗的这个撤军，还有对于这个就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起源，还有这个管制，而这些事情，还有刚才那个戴博先生所提到这个拜登的总统的家人，这些东西的这个如果这个是为了要报复而做弹劾的话，势必会让这个拜登政府花很多的时间在那边焦头烂额。但是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就是有可能会作为这个国会新的议长的这个共和党现在少数党领袖Kevin McCarthy， 加州选出来的议员，他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不会用这个 impeachment， 用这个弹劾来做这个政治的这个目的，因为我觉得那样子的话，对于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来讲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先看今天晚上的结果怎么样。事实上有一些选举的话，可能要到十二月才结束。那么这段时间的话，看一看，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可能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这个结果，然后寻出一些可以跟这个共和党合作的机会。那共和党的话也应该不要这个错估了选民的给他们的一个互托，就是说一上台的话就是把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弹劾这个事情上面。
那戴博先生，你怎么看这类调查除了对国内这个执政的影响，那在对美国在国际地位上会有什么影响？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的全球的软实力就是下落特别特别的快。就是说，特朗普虽然在美国国内有很多支持者，在欧洲、在亚洲在拉丁美洲他们并不欣赏他，而且他觉得那个让美国再伟大，就是会非常的孤立美国。所以很多那个美国的就是那些联盟啊伙伴啊，是开始对美国产生疑虑，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继续可靠的一个伙伴。拜登给选为总统他们稍微轻松一些，可是他们知道2024年东山再起，特朗普再任总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一直在等着。他们看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大国的竞赛，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陷入一种新的冷战时态。他们当然不要选边，他们宁可从他们的跟中国的关系，他们跟美国的关系都得到一些什么利益的。可是如果他们觉得特朗普主义，不是说共和党，因为共和党还有温和派的，可是如果比较强硬、比较极端的特朗普主义就是在控制美国的白宫啊，或者立法那个国会等等，他们就会不那么依赖美国，不那么信任美国。这样子，美国不那么容易说服我们别的国家参加我们跟中国的大国竞赛。这样子的话，美国的软实力也会每况愈下。我是怕这些。
那我们再来看看拜登这次中期选举影响国会两党势力的这个架构，会对这个对外关系方面有什么样的影响？拜登总统最近通过了几项有关中国的重要法案，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国家关键能力防卫法案，还有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等等。那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国会，是否意味着会给拜登总统施加更多的对华强硬的压力？那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会采取什么样更具有对抗性的政策呢？先问戴博先生。
像我所说的，我觉得我们已经是进入新的一种冷战的一个时态，所以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对抗已经是肯定的。总的来讲，那个共和党比民主党对中国稍微强硬一点点的。可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拜登在前两年已经通过了很多 可以说是瞄准中国的这些法案啊，你不能说他是很软弱。虽然是如此，那个共和党那个麦卡锡，如果他做那个众议院的议长的话，他已经宣布他会创立一个新的有关中国事务的一个特殊委员会，是要配合所有的委员会的针对中国的立法。所以我觉得拜登的这方面的压力会有所提高，可是美国中美关系的基本方向我觉得已经制定了，所以共和党的新的一种压力只不过是会稍微加快这个速度而已，而且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现状。
那王威正教授，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说，如果赢得多数党席位的话，将调查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啊，还要重新展开这个新冠溯源的调查，还有呢要这个切断和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啊，制裁新疆人权等等。您认为共和党掌控了国会以后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法案会不会得到通过？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在美国的国会的立法的过程的话，就是一个法案从提出到通过到两院通过到总统签字，这都必须要在同一个会期内结束，这样的话才算数，否则的话就是到下个会期要重新来过。所以您刚刚提到这些的东西的话，我倒不认为说每一项都会变成法律，但是即使是他已经提在这个议程上，甚至是在讨论的过程中的话，已经给北京很大的压力。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过去美国国会跟这个行政部门的话，可以说一个是可以常常会有这一个半白脸一个半黑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行政当局的话为了中美两国关系的良好，所以通常是扮演一个白脸或者是扮演一个刹车的角色。那么国会的话，因为他们要强调这个民意反映民意和美国的价值，所以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冲撞的事情。但是这个现象到川普政府的时候有所改变，就是说基本上来讲，行政当局不再做这个刹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呢，他对中国的政策未必并没有软化的现象。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倒是觉得说国会跟行政部门的话有高度的共识。如果说共和党取得了两院的这个多数，然后掌控了所有比较主要的这个的委员会的这个主席的席位啊，比如说像这个众议院的这个外交事务委员会啊，有可能会就是现在的这个首席议员叫做 Michael McCaul， 他可能会取代这个 Gregory Meeks 啊作为这个主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们可能会给这个行政当局有更多的压力。那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不管是谁在国会里面多数，然后现在在一个民主党统治的这样一个行政当局在形势下，对中共的压力的话是两党一致的，所以我对未来这个中美的关系的话是抱持一个比较不是非常乐观的一个看法。
那王维正教授，现在很多观察家普遍认为，就是尽管民主和共和两党经历了那么多年的分裂，但是呢，至少在两大外交政策上是达成了罕见的共识，也就是中国和俄乌战争。那美国国会众议院正在考虑台湾政策法，提高台湾的军事能力，抵御中国可能的入侵。那王维正教授，您认为这个新国会有没有可能通过这部法案？
我觉得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是蛮高的，因为我刚刚提过，就是就它的程序来讲的话，所有都要必须在这个会期里面通过。那么共和党的国会的议员的话，对于这个台湾政策法，我并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就是基本上的一个顾虑。那先前的话，就是拜登政府这个行政当局的话，已经把这个法案的这草案某一些部分比较敏感的地方稍微做了一些这个处理，所以我觉得通过的可能性是蛮大的。刚刚您提到这两件事情有高度共识，就是对中国跟对台湾的政策，还有对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政策。虽然共和党的话如果他们取得多数的话也会支持，就是说来挺乌克兰，但是我必须要提出的就是说，在共和党里面有一派的人这一派人就是比较倾向这个川普，就是说就让美国更大伟大这一派的人呢， 他们是主张这个如果共和党取得多数之后要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在已经支持他很久了。但是有可能会成为国会议长的 McCarthy 他讲过说他是支持乌克兰的，所以即使共和党上台的话，对于军这个乌克兰的军事跟经济援助的话也不会减少。
好，那戴博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台湾关系法就是通过两院的话，拜登不一定会签字，或者如果他签字让他成为美国法律的话，他会给出一些所谓的那个行政说明，就是说他不接受这个法案的所有的措辞或者所有的条款。可是如果台湾关系法变为美国法律的话，这个对那个北京的压力会非常大，他们很可能会让他们的大使搬回北京去。北京已经说了，如果台湾法过了，就是把那个台湾定位于一个美国的非北约的非常重要的盟国。如果有这类的措辞的话，中美关系就没有基础。这样的话就是会威胁到中美关系的一切包括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的大公司等等。所以台湾关系法我觉得现在是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是最危险的一个议案。
那戴博先生我再问一下，不过有很多人士呢相信即使这部议案本身无法成为法律，但是其中有关这个军援台湾等实质性的内容和很可能被纳入其他必须要及时通过的法案之中，比如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您怎么看这会对台海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对台湾的这些军售肯定是会增加的，不管那个台湾关系法通过或者不通过的这个台湾关系的这个大方向已经我觉得制定下来，北京都已经很清楚了。所以中美关系现在是看不到一个亮点，而且所有的这些倾向都是破坏性的所以台湾关系法通过不通过都是这样，美国他得做出一个非常基本的决定，就是我们到底是怎么看待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我觉得也是北京是台湾人最担心的。
那王威正教授你怎么看现在在这个政治格局当中啊，对中国问题上似乎只有一种声音，就是要强硬，那这个对美中关系来说是喜是忧？
现在的这个形势的话跟差不多30年前这个中国要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有大有不同哈。就是说如果说在华盛顿的这个政策圈已经有逐渐成为一个一言堂的现象，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echo chamber 的话，那也反映出说美中关系过去30-40年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您的问题是没有错，我是觉得说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的话，确实是对于这个美国的国际地位还有对于这个美中的大国关系的话并不是好事。但现在问题是我觉得中国他自己没有帮助自己，因为我觉得本来的话在美国有很多的人是很希望说这个关系能够成为一个很良好的关系，然后中国能够逐渐走向这个开放和自由。但是当初帮这个中国这个呐喊最厉的这个美国商业界的话，现在也开始这个晋升了，因为他们发觉说这个在他们在中国这个经商的话有受到这个智慧财产的这个权的这个侵夺，然后对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对待。所以当那个当初这个加油最厉的这个商业界都开始对这个关系有所这个退缩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比较强硬的声音会出来。我觉得现在这样，这个就是说现在有这种比较比如说中国的话，我刚提到说他没有帮助自己，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些议题是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所谓的低层政治的议题，比如说像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中美两国是全世界第一跟第二大的这个污染国，所以照理说他们应该是可以合作的。然后有关于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的问题也是属于这个低层政治，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所有低层政治的议题的话都被赋予高层政治化，所以双方合作的这个的契机不是非常大。
那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美中关系已经够糟了？那共和党的这些提议对两国关系还会不会有重大的影响？还是说，不管是谁掌握这个国会两会的话，都不会改善或者恶化两国关系了？您的看法？
我原来不是个比较乐观的人，我不喜欢这样子讲这些悲观的话。可是我觉得现在是有一个两党的一个共识，就是最起码中国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长期的挑战者，这个已经是一个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较量啊、我已经说了很多次，我觉得有点那个冷战的这个感觉。包括那个这个军事竞赛这些特点都已经有了，而且那个汪教授说的很对的，这个不只是美国的问题，北京没有帮自己的忙，他是就是走向越来越红、越来越左、越来越极端的这么一条路，他已经放弃了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大方向，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看完了那个二十大就更清楚了。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香港这些还是在美国的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人权问题就是产权问题还是有那个军备竞赛问题不管谁控制美国的国会中国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我觉得中美关系现在是好不到哪儿去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这个观众和网友给我们发来的评论呢。首先是虎虎生威说，一般中期选举在野党赢的机会会多一点，这就是钟摆效应，台湾也一样。那还有一位网友叫五更琉璃，他说搞政治的不懂经济，活生生把一个国家弄得风雨飘摇。还有 Lily in YouTube， 他说救美国的经济，救我们的孩子，请投共和党的票。那我首先请这个王维正教授，那一般来说这个在野党在中期选举中会赢得多一点，是钟摆效应，您怎么看？
这个是传统的一个见解哈，我刚提到过，就是说根据过去的分析的话，如果总统在职的总统，如果他的支持率像拜登总统现在这样的话，他42-43左右的话，大概他在这个国会的共和就下议院这个负责这个拨款这个下议院的话，大概要输40席左右。那今天晚上我们会知道会不会输那么多。那我觉得这一次我刚刚您的第一个问题就问到说，这次选举跟过去有什么不同？我指出来就是说，这个美国40年来最高的这个通货膨胀，为什么这个议题这么重要？因为这个是每一个选民都有感的问题。那我们出去加油也好，去超级市场买菜也好，都会感觉到百物齐涨。那我觉得拜登总统他确实到目前为止虽然是非常的努力，比如说这个联邦准备银行的话已经升息很多次了造成这个房市的话也那个要贷款很困难，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美国通货膨胀还是非常的高，美元还是非常的强势，这也影响到了美国的外出口。所以我觉得有不少的选民，特别是我刚提到比较有共和党倾向的这些选民，他们会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这个选举，就是说是不是要把这个这个立法部门给一个在野党，这样的话才能够采取一个这个制衡的作用。
那戴博先生，我们有两位网友都非常看重这个经济问题。那这个经济目前这个选题啊，这个议题啊，超过了其他的几项，比如说是堕胎或者保卫民主等等。您怎么看这个经济问题？是拜登总统这个政府的问题吗？是他们做错了什么？
历来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在职者，如果那个美国的经济好，他都说这是因为他的政策是有效的，可是很多经济学家说都说，不管是民主党或者那个共和党在白宫，美国的经济不是白宫直接的能够影响的，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责怪总统，或者你什么时候应该看起这些比较长期的倾向。不管怎么样，美国有一个术语，就是有关选民的术语，都是到了投票日，他们看钱包投票。如果他们哪一天要投票的时候，觉得他们的钱包里的那些钞票比去年的稍微小一些，他们就会投那个在野党的这个候选人的票。如果他们觉得钱多，就是支持那个在职者。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年肯定是一个 红包啊、红潮，所以我觉得经济还是第一。可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所谓的这个文化战争在美国，这些因素也是非常大。美国人怎么看待什么同性恋者应该不应该让抽大麻合法化啊、怎么看待那个移民犯罪率在提高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文化战场的这些论题，这些对美国人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谢谢戴博先生。那王维正教授，这次选举结果会对下一届总统大选有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吗？
是的，通常这个有关于其中选举跟总统大选的这个关系的话，有人认为说是就是这是第一只鞋子掉下来，然后到总统选举的时候是第二只鞋子掉下来，这是一种看法。那另外一种看法就是说是一个钟摆效应。那现在就是说今天的选举的话，435席的众议院全部改选，然后参议院的话有35席改选，那么州长的话就是有36席要改选。目前为止的话，美国的50个州有28个州长是共和党，然后22个州长是民主党。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为2024年的一个政治地图有你可以这个看出一些端倪来。假设说这个在州长方面，在州议会的这个控制方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的话，或是有很大的一个斩获的话，那对于这个民主党，不管是拜登总统他自己想要再争取连任，或者是有换了一个人来讲的话，要再继续保住这个白宫的席位的话，我觉得是很困难。因为美国的话，它是一个联邦的这个制度，所以选举的时候，比如说总统大选的话，它并不是直接选举，而它是间接选举。所以它的选举人的话是跟每一个州的这个众议员跟参议员有关。那每个人众议院参议员的话，他要负责这个辅选的这样的一个任务。然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选区那个地盘的话，就跟那个总统的选举的地盘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中选举的这个结果的话，对于2024年的总统大选会有一个就是说一个草根性的一个影响。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这个发来的评论。这位网友他叫 Adam， 他的留言说让特朗普来。还有一位朋友叫 Careful， 他说美国终于回归美国人想要的原来的美国，从2016年美国人的投票选出川普的期盼和强烈愿望看得出来，因为美国人过去几十年来发生的一切，还有最近这几年发生的一切，美国人真的是受够了。那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次选举会对这个下一届总统大选的影响有哪些？
拭目以待，很难讲。可是我觉得共和党面临的一个危险就是，如果这次真的有红潮的话，如果他们控制两院的话，到现在为止他们多数的议程都是破坏性的，他们是要攻击拜登的，可是没有很多那个建设性的事情是要做到的，他们就是要调查什么亨特，或者让这个人那个人受到弹劾等等。如果他们太极端的话，或者如果那个白人至上主义再出头的话，说不定今后两年他们会给美国人一个提醒，就是为什么原来2020年他们没有投那个特朗普的票。所以如果他们太过早的露出马脚，让很多美国人知道他们要走一个多么多么的那个极端的路的话，也许会影响他们2024年的希望。昨天有一个新的统计数字就是出现了，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50%之下的美国的白种人生活在一个以白种人为多数人的城市，现在只有40%的美国人是住在那个白人为多数人的地方。所以美国长期的这些变化总的来讲不是有利于共和党的。如果今后两年他们太极端的话，他们也许会影响2024年的总统大选。
那戴博先生，您认为这个特朗普总统他会不会在就是宣布在2024年参加总统大选？媒体估计他最早在下周二会正式宣布，您认为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如果有红潮的话，那个特朗普就要借着这个力量把媒体的所有的镜头转移到他的身上去，所以我估计他很可能是2024年的候选人，而且如果他宣布他要参加这个选举的话，所有的共和党的别的人都不会参加这次的大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会输给特朗普。
那王维正教授，特朗普在美国仍然有相当大的支持率，还是有很多人相信他所说的民主党窃取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些人是还存在的，然后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这可能是美国政治制度一个缺陷，然后也是拜登总统这个他的统治基础的一个必须要克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设计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所谓的物极必反，如果说一个党它的走向如果走到极端的话，那选民的话有足够的时间啊，比如说4年，短则4年，那长则8年的话，可以把它投向另外一个方向。那从很多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川普总统他做了4年，这个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一开始大家对拜登并不是非常欣赏，他是一个老牌政治家，可是不可否认的，拜登2年多以来的话做了不少所谓的拨乱反正的事情，那就是说把过去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呢，把政治的话又把它给常态化。那如果说再这样走下去的话，到了2年之后，是不是2个80几岁的老人再出来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选民要想一下。另外的话，我觉得虽然这个川普他要宣布这个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是有，但是我觉得共和党内可能会有人要挑战他。你比如说像这个佛罗里达州的现任州长这个 Ron DeSantis， 他其实声望也不错，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川普这个最近在一个竞选的这个场合的话在批评这个共和党，所以共和党的支持者的话很担心，就是说川普的他要再出来的话，不但对于党的团结没有帮助，反而会制造分裂，他们应该要选出来就是最有可能会击败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
好，那戴博先生，还有一位网友，他叫 Lily in YouTube， 他说选择优秀温和的共和党人，并不代表我们要选择特朗普，请嘉宾不要误导华裔选民。我们支持共和党，并不是支持川普，而是反对现在荒唐的民主政府。那还有两位网友也说，一位是李南，他说拜登确实是老了，害了美国，害了世界，该换人了。您做一个回应。
其实这些话都是含糊其辞，只不过是侮辱你不喜欢的一个政客而已，没有什么太值得批评的内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晚上最大的可能性是共和党的候选人的胜利，会是比较大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有讽刺意味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晚上有胜利的话，共和党会兴高采烈说你看美国的选民是支持我们的，这个很可能是对的可是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并不会怀疑这次的那个投票制度是腐败的或者不正确的，我赢了就没问题了，我输了这个就是说明这个系统腐败还是被民主党控制了，或者这次的那个选举是给窃取的。我觉得这个态度有点太愚蠢，太幼稚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美国的这个选举技术或者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非常清楚这些。所以如果共和党今天晚上赢了，那就他们就赢了，我承认输了就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很多美国人相信这个2020年的选举是给窃取的，我们应该问有没有证据，没有。
好，非常感谢戴博先生和王维正教授。那我们还有很多这个网友和观众的留言，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有时间再来读了。那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